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齐志峰，现在是10月26日，华盛顿时间晚上10点。 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在这次节目中，我们要为各位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正在南亚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在新德里会晤印度领导人，其中包括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外长，同他们讨论了关键的议题，包括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美国的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本月发表一份报告说，美中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比6年前更高。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一正式把以萨尔维萨尔瓦多为基地的 MS-13街帮派定为司法部打击贩毒和洗钱活动的重点打击目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新的一届新领导层亮相与记者会晤，与记者见面，包括《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卫报》和美国之音在内的几家外国媒体都没有受到邀请，记者无法进入记者会采访。另外，美国总统川普10月25日致电。 祝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总书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5日也向习近平发贺电，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给我们做介绍。好，叶冰，那么中共19大刚刚落幕，随即组成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的领导班子。
北京的官方媒体是如何的报道？那么中国的民众和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请介绍一下好吗？今天呢，官媒人民日报等党报都是用大版面来刊登习近平的肖像，是一幅巨大的头像啊，这让人联想到了毛泽东时代。那么另外其他6名常委呢都没有特写照片，跟16大呀、17大、18大的这个排版呢。 这个今天的这个主要的这些报纸的版面呢都不一样，那么昨天新一届中共常委呢首次公开集体亮相，那么习近平呢当时在这个见面媒体见面会上表示呢欢迎外国记者呢在中国多走走多看看，他说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他们一贯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的建议，可是呢。 昨天，这场媒体见面会呢，就有多家知名度很高的外国媒体被拒之门外。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就包括《纽约时报》啊、《金融时报》啊、英国《卫报》，还有这个《经济学人》，还有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同时呢，也包括我们美国之音。今天呢，19大新闻中心呢举办了这次这个党代会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美国之音呢还是没能拿到入场券。那么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今天就跟我联系，询问有关的情况。在此之前呢，这个协会发表声明，对外国记者由于其新闻报道而不被邀请出席19大活动表示关注。齐志峰，
那么。
北京的官方今天召开的记者会，那么主要讨论是哪些议题呢？您在会场外电视直播期间有什么观察呢？那么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主要是介绍19大的报告精神，用了将近40分钟，然后呢才开始提问的环节。那么照例呢还是官媒啊开头，那么随后呢日本经济新闻提出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速度啊和国有经济。 这个问题，那么其他提问的呢？除了官媒以外，还有一些貌似出口转内销、配合大外宣的境外媒体，如澳门的澳亚卫视、香港的凤凰卫视、
迪拜的中阿卫视等等。那么凤凰卫视提问说呢，中共的指导思想其中有些以党的领导人命名，有些没有，问发言人怎么看。那他说的呢，主要是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啊，这不写到党章里了吗？他们发言人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么中宣部副部长王晓辉呢，在回答中说呢，用党的领袖来命名理论或者指导思想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通行做法。这里面呢，他用了领袖这个词。这位中宣部的副部长还说呢，这个体现了中共在理论上的成熟和自信。那么迪拜中阿卫视提到，习近平报告中描述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那么韩国京乡新闻询问对习近平报告中对过去五年的描述，由很不平凡到极不平凡这个变化的原因，这些提问呢听起来呢口径甚至措辞都跟官媒如出一辙，很像人民日报的海外版。那么在发布会上呢，关于反腐的问题都是提到了这个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而反腐利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仍然没有时间表，也没有提刚刚离任的这个王岐山的功过得失。事实上呢，十九大会议的重要议程大多都是不公开的，那么官方举办了多场记者会在这个期间啊，但是这些记者会呢对于高层换届啊、人事布局啊都只字不提。徐志峰，
阿凯，那么川普总统在推特上披露了他刚刚跟获得连任的习近平通电话，并向他表示祝贺。那么在北京方面对此有什么解读呢？
川普总统25号在推特上表示呢，他已经跟中国国家主席通过电话祝贺他连任，取得了非凡地位啊。那么同时呢，他说他们也讨论了朝鲜与贸易这两个重要的议题。那么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呢，川普祝贺中共十九大圆满闭幕，并且表示期待同习近平在北京会面。那么这则报道与习近平当选、十九大闭幕的公报一起，以统一的制式登上了人民日报和众多地方党委的机关报的头版。那么新华社还指出呢，习近平感谢川普来电祝贺，中国外交部则在这个今天一早发出了声明说呢，习近平感谢川普的来电祝贺。据官方媒体报道呢，除了川普总统以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也发了贺电，而中共的这个传统友党啊，越南啊、老挝、古巴、朝鲜的共产党或者劳动党的领导人也给习近平发了贺电。那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贺电的最后说呢，我坚信朝中两党两国关系将会朝着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方向不断发展。那么这一份贺电呢，没有提及过去中国或者朝鲜呢常常用牢不可破、鲜血凝成来形容的那个中朝友谊。齐志峰，
好，谢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给我们发来的最新的报道。好，非常感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新德里访问会晤了包括莫迪总理在内的印度领导人，坚守了美国加深与印度战略关系的承诺。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和访问喀布尔和伊斯兰堡之后抵达新德里的蒂勒森国务卿讨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印度在帮助阿富汗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等议题。印度外交部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在会晤蒂勒森的时候欢迎双边关系进入了坚固的上升轨道，并表示两国在根除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基础并为阿富汗带来和平与稳定方面拥有共同的目标。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表示，经过强化的印美关系、印美伙伴关系 不仅将使两国获益，同时对地区和全球的稳定和繁荣也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蒂勒森作出保证说，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美国将继续与印度肩并肩站在一起，不会容忍存在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蒂勒森国务卿对该地区的访问是在川普行政当局公布了一项新的南亚战略之后进行的。该战略要求印度在阿富汗的经济稳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呼吁巴基斯坦针对本国境内的激进分子组织采取更多的行动。正在南亚出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在新德里会晤印度领导人，其中包括总理莫迪以及印度外长斯瓦拉吉，他们讨论了他们共同关心的议题，其中包括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印度在阿富汗发展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蒂勒森表示，美国将致力于深化和印度的战略关系，而他此行凸显出强有力的美印新兴的联盟。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来做报道。
蒂勒森这次强调美国和印度的这个战略关系是否在某些程度上有对抗中国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意思，那么美国又为什么需要印度的合作呢？
这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美国不希望位于南亚的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而印度呢，它和巴基斯坦是邻国，它和美国呢又共同享有民主的价值观，因此呢，美国希望印度在推动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上呢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我们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印度访问的时候呢，他曾经也在表示希望印度对于促进阿富汗的经济发展还有经济稳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力。一般认为呢，蒂勒森在前往印度之前，他所谓的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不会像美国和印度的关系那样，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这也是说出了心底话，也显示美国对于基本价值的重视。尽管中国也参与了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但是相较之下，美国更希望印度对于推动阿富汗的经济发展与稳定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呢，蒂勒森在印度也明确表示，他也以外交辞令明确地表示，巴基斯坦必须停止支持恐怖分子，否则呢就会出现一定的后果。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印度怎么说。
我的看法如同我向巴基斯坦领导人所表达的，那就是我们也关切巴基斯坦政府的稳定与安全，在这些恐怖组织扩大成员的数量、扩大他们的实力以及扩大在巴基斯坦边界能力的同时，恐怖组织对巴基斯坦的稳定带来威胁，巴基斯坦的不稳定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对于围堵并且最终消灭这些恐怖组织已经建立了谅解，这是我们共享的利益。
长期以来，印度指责巴基斯坦呢在背后、在幕后推动攻击印度的极端恐怖组织，那美国和印度都认为巴基斯坦窝藏了一些恐怖分子，因此呢，基于这个前提，基于这个基础，美国也希望拉拢印度成为有力的反恐伙伴。林森，
荣翔，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缅甸，罗兴亚人在缅甸北部所遭受的暴力呢，现在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有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呢，最快可能在这个星期就可能把，它定位叫做种族清洗。那这方面的最新的进展，我们介绍一下。
国务院的用字遣词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不管是种族清洗、大屠杀，还是如何的定义，国务院呢都非常的小心。而目前呢，美国正在考虑对缅甸来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这是由于跟罗兴亚人所遭受的暴行有关。那么英文的这个 ethnic cleansing 还有这个 genocide， 它其实在法律上有不同的定义。那么美国国务院呢资深官员他表示呢，在推动进一步的制裁之前，美国现行已经有一些的制裁方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主管东南亚事务的 副助理国务卿他怎么说？
暂停给予缅甸军事领导人到美国访问的旅行豁免，评估现有的授权，以考虑对某些犯下暴行的特定个人可能采取哪些制裁选项，裁定在若开邦北部参与暴行的所有单位和人员都没有资格接受美国的援助计划，撤销邀请缅甸安全领导人前往美国参加美国所赞助的计划，维持长期的对缅甸武器禁运，在联合国以及人权委员会等等场合就如何确保问责进行磋商，并且协助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前往缅甸北部若开邦进行实地调查，这是我们所支持并且协助成立的。
缅甸罗兴亚人所遭受的暴行呢，在英文上是 ethnic cleansing 还是 genocide， 它在法理上有不同的定义。前美国国务院主管人权和民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里诺斯基他告诉美国之音，前者呢，他是在政治上具有很重大的象征意义，但是呢，事实上美国并没有义务要采取特定的制裁措施，后者就不同了，具有一定的法理意义，因为它是根据国际条约来做出这样的定义，那么美国有义务必须采取特定的制裁方案。因此一般认为，如果美国不想伤害正在起步的缅甸民主，但是又必须对罗兴亚人所遭受的暴行来进行明确表态，那么一般认为呢，可能倾向于使用前者这个字眼。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本月发表一份报告说，美中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比六年前更高，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台湾海峡等地区都是可能引发冲突的领域。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认为，由于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实力增强，态度变得愈加强硬，和该机构上次在2011年做出的评估相比，美中两国军事冲突的可能又提高了。在朝鲜方面，报告推测，如果朝鲜发生局势动荡，中国可能将大量军队派往朝鲜，控制朝方的难民流。另一方面，驻韩美军和韩美联合司令部需要控制住朝鲜的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设施，也需要防止朝鲜人民军对首尔发动炮击。美方可能因此派遣特种部队强行进入朝鲜或进行空中作战。在这一情况下，中国军队将进入朝鲜，防止美韩两国占领整个半岛。有关南中国海报告说，美中两国冲突点可能集中在美国执行航行自由任务和中国控制这一海域海上活动之间的矛盾，美国也可能卷入盟友菲律宾和泰国与中国在海陆空可能发生的冲突。在台湾方面，报告说，如果美国卷入台海冲突，其目标可能是防止中国大陆胁迫或攻占台湾，降低中国的打击对台湾军事、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其核心任务包括防止中国掌握对台制空权和制海权，限制中国对台湾地面打击导弹的影响，这可能要求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中国可能因此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哈里·卡奇亚尼斯同意兰德公司报告的观点，认为美中发生军事误判的风险增加了。他对美国之音说，
You have, you know,five or six very potential flashpoints。
美中之间有五六个潜在的可能给双边关系造成重大伤害的冲突热点。我同意，误解和潜在挑战能升级为冲突，这样的几率增加了，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还会变得更高。
卡奇亚尼斯认为，最可能导致美中之间发生冲突的问题，很可能来自经济领域。他说，
自打苏联解体后，我们两个国家就有战略上的问题，但其实一直是经济和利润将我们连在一起。现在这个关系开始要结束了。当川普总统访问亚洲的时候，你会听他谈到很多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问题，这是美国最大的赤字来源。我认为这是未来可能给两国带来挑战的最重要的领域。
that could create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1月3号到14号访问亚洲，访问的国家包括东亚的中日韩三国以及东南亚的越南和菲律宾。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一正式把以萨尔瓦多为基地的 MS-13 街头帮定为司法部打击贩毒和洗钱运动活动的重点目标。塞申斯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国际警察总长会议上说，这一指定将允许有组织犯罪执法工作队通过一系列法律来瞄准 MS-13。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说，这些工作汇集了联邦检察官、美国缉毒局、联邦调查局、美国烟酒、枪炮以及爆破物管理局、移民和海关执法人员、国土安全调查人员、美国税务局、劳工部总检察长、邮政检察员、特勤署、美国法警局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他们都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追捕最高层的犯罪团伙和贩毒者。MS-13 在世界各地和美国有成千上万的成员，是唯一被美国财政部指定为跨国犯罪组织的街头团伙。塞申斯司法部长星期一公布的决定，是司法部为落实川普总统承诺根除 MS-13 而采取的最新举措。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的共产党公布了他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的新阵容，这些人代表了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权力顶峰。然而，与过去的传统不同的是，新任命的官员当中没有明确的继任者。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新常委星期三走上红地毯，来参加一个简短的、经过特别挑选的媒体记者会。美国之音和其他几个国际媒体没有收到邀请。李克强总理和习近平总书记获得连任，另外五名新人包括习近平的重要顾问王沪宁和栗战书，接替中国反腐领导人王岐山职位的赵乐际，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以及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但人们显然更关注的只是一个人。
在刚才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全会选举我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是对我的肯定，更是鞭策和激励。
习近平越来越被看成是毛泽东统治以来中国最有权威的领导人。星期二结束的在严格控制的中共十九大上，他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经十九大代表一致通过，习近平的名字和他的治国政治理念被写入党章。习近平对中国和中国的共产党体系也有宏大计划。
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
这场以习近平为舵手的革命要持续多久，目前仍不清楚。在新领导班子中，没有明显的接班人。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在这次党代会上展现的更强的权力以及雄心勃勃的计划显示，习近平会在这一最高位置上继续坚守一些时间。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十九届一中全会宣告习近平时代的诞生。新产生的中共最高领导层打破常规，不设接班人，标志着一个制度化、理论化的一人领导时代的到来。 一个星期来，我们看到毛时代和文革时期一些已经走入历史的提法，如伟大斗争、英明领袖、篡党夺权、党领导一切，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习近平的新时代全面结束了邓小平时代以分权为代表的集体领导制和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尝试，回归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原教旨主义。观察人士断言，习近平为成就个人独裁独断，迟早会恢复党主席制。习近平集权主义是不是当前中国的解决方案？中国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会容忍一人独断吗？参加节目的两位编参加美国之音电视节目的两位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就这些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十九届一中全会推出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共最新领导层的组成符合大多数专家的预期。对于这个现象如何解读，胡平是这样的看法。
这次新常委名单的公布和事先大多数人的预测都很符合，当然这也不奇怪，因为在此之前当局选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留下了五个位置，那么符合条件呢只有六个人，外加上一个习近平有意要这个破格提拔的陈敏尔，所以你再考虑到如果习近平既然不愿意胡春华入场，那么别人也会不愿意让这个陈敏尔要破格入场也变得非常困难。这么下来呢，那入场了必然就是其余的五个人了。那么这次这个新常委名单的公布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共在这个权力交接的过程中间，这个论资排辈还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这也就是过去的体制和一些惯例，也就是你新常委必须由现任的这个政治局委员中间产生，不超过67岁。那么这么一来呢，你这个所剩可以挑选的人就有限。毫无疑问，现在的总书记习近平在选人方面有很大的话语权，当然他也有时候也必须得和另外一些元老商量，但是呢，你再选择，你只能在这个给定的这个人数之间选择，也就是必须是现任的政治局委员必须在67岁，不超过67岁。这么一来呢，他就使得这种换班的这种做法就是有了比较大的可预期性。这一点看起来，习近平现在权势很大，但是他没有能撼动这一点。
有人说，习近平的新时代全面结束了邓小平时代以分权为代表的集体领导制和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尝试，情况是否如此？在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张立凡是这样看：
就从这个江泽民时代开始，就是说形成的这种所谓集体领导呢，也有它的一些个弊端，就是说各管一摊，然后互不统属，然后互相还牵制。所以呢，也这个导致就是说，各种的利益啊，盘根错节，最后呢，这个腐败就越来越严重。这个领导呢，其实这到了胡锦涛时期就变得很无力。那这种情况就使得就是中共本身的这个执政地位，在这个腐败的侵蚀下受到了这个严重的威胁。所以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说像红二代们的这种思潮，就是要这个重新收权。那收权，这个现在就希望的出现一个强人。现在这个强人出现了，那么可能我们就只能到现在为止，因为中国老百姓也没什么选票，你要么选择腐败，要么选择独裁，反正其实都不是你选的，就是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也就是说，这个为了集体领导就走这个个人独裁，最后都是一种极端的问题。那么，当然这个风险我刚才谈到，就是说两个风险，一个是权力真空的风险，一个是纠错机制的风险。是不是会这个重蹈毛泽东时代，就是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断？是的，这种覆辙，那这个我们得拭目以待。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共十九大闭幕，美国总统川普打电话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北京发来的报道。从
我们站了这个中共的这十九大呢，是在10月24号闭幕。那么川普总统呢，在10月25号就打电话给习近平来祝贺他。那么呢，我刚才也进去问了这个白宫的新闻室，就是说关于这次这个川习通话的内容还有记录呢，是否会公布？他们说会，但是呢，一直没有收到这个消息。但是就川普总统呢，在白宫的新闻稿出来之前，就已经主动在他的推特上发文了。那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在推特上说呢，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恭喜他取得非凡的崇高地位。同时我们也讨论了朝鲜还有贸易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是在推特上自己主动的在白宫的新闻稿发出之前呢，就已经说到他跟习近平通话的一些大概的内容。那么这个中国外交部呢也发出了习近平这边所说的他跟川普通话的内容。中国外交部说呢，习近平感谢特朗普来电祝贺。习近平指出，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大绘制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我在十九大所作报告当中明确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扩大同各国利益的交汇点，推动大国协调与合作。而习近平强调说，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愿同美方在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而川普总统先生不久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期待着在北京同您共同规划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推动中美开展更多互利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为地区还有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那我们知道呢，其实此前也有其他的美国总统在这个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打电话给中共的领导人，例如说是在这个2012年在十八大之后的三天，奥巴马总统呢打电话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不过奥巴马总统并没有祝贺胡锦涛，他只有表示说真是与胡锦涛一道为建设美中合作伙伴关系，并且为促进两国人民友谊来做共同的努力。那么在2002年呢，中共十六大之后大约一个月之内，这个小布什总统也致电给胡锦涛还有江泽民。那么呢，布什总统呢是祝贺胡锦涛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并且说，我愉快地回忆起今年五月你对美国的成功访问，期待着与你一道努力，然后促进美中两国关系还有双方在世界和平与繁荣方面的合作。我们知道是在2002年的五月呢，当时胡锦涛是以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身份来访问美国。那么在给布什总统给江泽民贺电当中，他则是表示说，期待与你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跟你进行进一步的合作。那我们知道当时江泽民是保留了他军委主席的这个职位。那我们也知道呢，所以看起来这个之前的美国总统虽然也都有打电话给中共的领导人，在这个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好像大家比较没有像川普总统今天这样子用比较不寻常的一个形容词来恭贺习近平获得了所谓的这个非凡的崇高的地位啊。那我们也知道呢，川普总统也即将在下个星期就出访亚太地区，那么届时也将会到北京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正在美国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进一步巩固了权力，中国进入习近平的新时代。他说，这意味着习近平希望他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延伸到今后的五年甚至十年，而且会延续到中国革命100年后的2050年。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这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0月25号就是在华盛顿上午12点半的时候呢，在这个美国的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那么如何让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平稳地融入到这个区域与国际体系之中，不仅事关亚洲国家，也事关美国。
由于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亚洲有一个压倒一切的需求来适应正在改变的战略版图，需要以稳定和建设性的方式使中国融入到区域与国际体系之中。如何做到这一点，要看该地区内部的发展态势，但它也取决于美国扮演什么角色，以及美国如何调整它在二战后75多年时间里所扮演的角色。
How your role adjusts after 75 years or now soon to be or plus since the war, 100 years.
那么李显龙是在这个川普总统执政了10个月并即将前往亚洲之际对美国进行访问的。那么在这个李显龙访问美国的期间，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第19大刚刚闭幕，并产生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那么李显龙认为，就是说习近平在19大上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包括把他的思想写入党章，那么获得了一人独大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习近平的时代。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ere's a purpose to this.
这样做有一个目的，即发出这是中国开始一个新时期的信号，他们称之为新时代。新时代的意思是，之前有毛时代和邓时代，现在是习时代。他设想这个时代不仅仅只延续到今后5年，甚至是两个任期的10年，而是延伸到2050年，把中国带到中国革命后的100年。
And taking China to 100 years after the revolution.
李显龙说，这个习时代跟这个毛时代和邓时代不同的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它有一种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毛泽东是使中国人站起来了，那么邓小平呢是使中国人富起来了，那么现在呢习近平是使中国强起来。那么他说，就是中国强大起来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大家都在密切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李显龙在这个1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新加坡如何在美中这两个大国之间进行平衡，美国的亚太策略，东盟南中国海、朝鲜问题、中国经济、还有气候变化以及他何时卸任等范围广泛的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知道李显龙是这个上个星期六到美国来访问的，那么星期一在白宫呢就是跟川普总统进行了会面，那么这几天他也跟这个国安会，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举行了会谈，那么同时也在这个国会见了很多的议员哈。那么他是应该明天离开华盛顿。我们知道1个月前李显龙也刚刚访问过中国。林森，
好的，谢谢丽亚，这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共19大闭幕之后，俄罗斯期望与中国在双边关系本来已经非常密切的基础上进一步走近。因为几名中共新政治局委员、中共政治局常委都被认为是亲俄。有分析人士说，19大报告和其他文件不但缺乏战略思维，不能解决中国面对的基本问题，更像是当年苏联共产党党代会的报告。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共19大确定中国未来5年的新领导层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25日立刻发贺电说，19大是一次真正的历史性事件，习近平能够连任中共总书记显示了习近平的政治威望，以及习近平所推行的政策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普京期望能够与习近平在即将在越南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面。在菲律宾刚刚闭幕的东盟与对话伙伴国国防部长会议上，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10月24日在与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会晤时表示，在未来的3年内，俄中两国关系将会在质量上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绍伊古说，两国领导人的频繁会晤特别为双方军事以及军事技术合作提供了方向。他还邀请中国参加明年在俄罗斯举行的武器展览和军事比赛活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历了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今天的习近平3代中共领导人执政。江泽民被广泛认为拥有苏联情结，一些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比胡锦涛更加强调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是这次在新的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3的栗战书和排名第4的汪洋都属于亲俄派，俄中关系 未来将会进一步看好。从2003年到2010年七年时间的时间里，栗战书曾经在与俄罗斯相接壤的黑龙江省担任领导人。中俄两国边境地区的各种频繁接触合作，使俄罗斯方面早就熟悉栗战书，甚至有媒体把栗战书称为促使中俄走近的主要幕后推手。作为习近平的亲信，栗战书多次陪同习近平访俄。最近几年，中俄之间建立了官方各级别，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与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人的定期会晤机制。栗战书也曾代表习近平单独访俄，与普京会晤，讨论定调两国关系。汪洋也曾多次访俄，与俄罗斯副总理和其他领导人定期会晤。几个月前，普京总统授予汪洋勋章，表彰他对拉近两国关系的贡献。而另一名政治局新常委王沪宁多年来一直陪同中国领导人访俄，因此俄方也较为了解王沪宁。但政治学者萨林认为，无论两国未来如何走近，俄中关系都不会变成战略军事同盟，即使普京集团内的那些亲华派也对此并不积极。萨林说，中国的国际处境非常复杂，同周边国家矛盾重重，俄罗斯不愿意因此冒险。萨林说，如果俄罗斯与中国结成战略军事同盟的话，那意味着俄罗斯将要帮中国承担中国所面临的所有军事风险，那样俄罗斯将会丧失独立自主，而俄罗斯却想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同样发展密切关系。除了中共政治局新常委中的亲俄派让俄罗斯乐观外，俄罗斯也注意到十九大后习近平进一步集权。中央大报公报说，习近平并没有确定自己的接班人，这意味着中共集体领导体制的结束。另一家主要报纸《独立报》引述汉学家卡尔波夫的话说，十九大习近平的报告和其他文件显示，在有关中国未来战略发展问题上，中共缺乏新意创新，观点立场上没有大的根本性改变，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在放缓，中国处境非常复杂。习近平在十九大上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卡尔波夫认为，这让人想起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当时曾提出，再过20年之后，也就是进入1980年代时，苏联将初步建成共产主义，那一代苏联人将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卡尔波夫认为，中国领导人也同样描绘出了一个很宏大和美好的未来，但如果不喊口号的话，在确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时，实际情况却是习近平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同样在十月下旬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当时曾提出，从1971年到1980年期间，苏联初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为此在1961年到1970年的10年的时间里，应为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打下物质基础，让苏联人民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苏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应该超越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苏联人民应该享有宽敞的住宅，苏联将不会有重体力劳动，苏联将拥有世界上最短的工作日时间。但70年代后，苏联进入停滞时期，80年代后，苏联不但没有建成共产主义，国力却每况愈下，随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不过俄罗斯媒体也注意到，习近平5年前执政时就一直强调中共应该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因此打击腐败，并强调加强党的纪律。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的另一个特点是进一步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揭露斯大林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恢复历史公正。苏共二十二大之后，斯大林塑像被推倒，苏联各地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地名被更改，斯大林的遗体被从红场列宁墓中移走下葬。苏共二十二大也试图改变过去不透明的苏共政治文化，苏联媒体当时首次报道了二十二大的进展情况。 苏共二十二大还激烈批评了阿尔巴尼亚，同时使中共与苏共最终彻底决裂。率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前回国。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大饥荒之中的中国开始大规模援助阿尔巴尼亚，并同阿尔巴尼亚建立了长达二十年的同志加兄弟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政府下个月将举办一个基本法研讨会，邀请全国人大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主讲。而教育局近日向办学团体发出通告，邀请属下中学安排师生观看直播，并要求填回报条，回复是否参加及上报学校及上报学校数目。香港当局的这一做法引起反弹，被外界批评是非官方所讲的自愿，是向校方施压，强迫学校给学生进行国民教育洗脑。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港媒星期三报道，港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11月16日在会展中心举办基本法研讨会，作为香港回归20周年庆祝活动之一。而教育局上周发通告，邀请各办学团体安排下属中学师生校内观看直播，鼓励官立学校做相应安排。报道表示，当局强调属于自愿，最终由学校决定，但是有官校表示官校都要安排，感到有压力。报道表示，主办方称邀请社会上不同界别人士参加研讨会，包括立法会议员、工商专业界代表等。特首林郑月娥和政务司长张建宗将分别在研讨会上致开幕词及总结。李飞演讲题目为国家宪法及基本法下香港作为国家特别行政区的角色及使命。同时研讨会还邀请四名专家对谈如何利用一国两制的优势为香港长远发展带来新动力及机遇。对于香港中学生被观看研讨会直播，民主派的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叶建元称做法极为罕见。而由于研讨会的单一观点和单向性质，难让学生认识不同看法，也不是很恰当，有向学生灌输想法之嫌。有建制派人士则称，中央可能鉴于香港近期有人提出高度自治等于完全自治等信息，认为需有权威人士为中学生解答疑问，希望外界不要乱扣洗脑帽子。随后港媒又披露，教育局要求办学团体填写回条，等于向校方施压，戳破教育局早先有关观看直播属于自愿的说法。而叶建元议员则要求教育局收回成命，批评不论回归前或后，港府从不要求学校让学生观看某人士做出政策的直播，事件前所未有。香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桑普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教育局只向学生灌输一方面的论点或看法，而没有让学生听到不同的声音和说法，或者组织平衡的讨论，被观看直播的做法就是一种逐步的洗脑。他说，
香港的学校去播放这个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的那个讲话，但却没有一个平衡。那如果说只是片面的一面之词，这个不是闭起眼睛闭起耳朵就算了，这个地方等于说是一种逐步的洗脑，它渲染的都是一些只是一面之词，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平衡的教育的目的。
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10月23日参加中共十九大期间表示，近年香港出现的港独思潮与教育有关，特区政府有责任推行国民教育，要让教师先认同和爱国家。桑普表示， 要求中学生观看直播，可以说是港府教育局立竿见影，贯彻中央的旨意。桑普说，
是不是民主派人士都可以去在学校公开办不同的演讲，而他们有老师有责任要求学生来听我们呢？他们也不允许嘛。这个根本就是硬塞进去的国民教育。教育部部长清楚说香港应当推行国民教育，可能这个只是一个头盘，这个是一个先头部队，那以后可能会陆续有来。这个是每一个香港人都需要去关注跟去抵抗的。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回应事件表示，事前不知教育局的安排，但教育局有责任加强学生对基本法教育和一国两制认识，称李飞对基本法了解十分深入，相信教育局考虑相关因素后才做出安排让学生认识基本法，呼吁市民不要戴有色眼镜看待事物。林郑月娥还表示，不是要强制观看直播，笑称学生可以闭上眼就看不到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环境污染，从污染的空气到浑浊的水，每年至少害死900万人。这是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最新公布的研究结果。两名乔治亚州的企业家发明了可以携带的净化器，他们称这种产品可以产生清洁新鲜的空气。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任何大城市中，人们根本无法躲避排气管中排出的一氧化碳、臭氧和其他污染物，尤其是行人和骑单车的人。但是一种新出现的可携带净化器能够改变这种局面。
可以想象啊，你在骑车时带上特里佩克斯这种过滤器，吸进去的就是凉爽新鲜的空气，而不再是有毒空气污染空气了。再比如你在街上散步，再也不用担心仅仅由于呼吸就能造成自杀的后果。使用这种过滤器，保证你肺里都是新鲜空气。
巴丑卡奇泽以及拉沙库万塔里尼为对抗空气污染，研发出了特里佩克斯空气净化装置。库万塔里尼说，他们受到自然界以及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转变成氧气的方式的启发。
我们喜欢树，树内部的处理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因此我们试图重现这种过程，看看树是如何净化空气并增加其他矿物质的。
这种过程的关键就是一个可装卸的过滤装置。他们的宣传影片告诉观众如何使用。呼吸科专家丽萨·格德迪士利威说，这真是个好主意。
我们还不了解它的结果如何，是否能长久使用，可能需要长时间检验，但无论如何，这种观念本身是非常好的。
不足之处是你戴上这种净化器之后就不能说话了。美国之音拉皮迪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现在请听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十一月初亚洲地区将在那里进行首次正式访问，预计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军事盟友将着重于双方达成共识的领域。川普总统十一月三日将展开为期十二天的亚洲之旅，对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访问，并参加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的首脑会议。不过川普总统不会参加由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的东盟峰会、东亚峰会，届时区域领导人将重点关注朝鲜核威胁等安全问题。川普行政当局没有提出不参加东盟会议的具体理由，只是表示这是时间安排决定的。川普总统在与地区领导人会晤时将会提出如加大国际支持力度，迫使平壤金正恩政权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的主张，防止朝鲜发展出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这已经成为川普的首要国家安全问题。肯尼亚选民举行总统大选重新投票，反对派领袖呼吁抵制星期四的重新投票。肯尼亚最高法院宣布8月8号的选举结果无效，因为肯尼亚选举委员会有舞弊和非法行为。但是重新投票也陷入混乱，反对派领袖奥廷加两星期前退出选举，称选举委员会没有任何改进。一个星期后，选举委员会成员阿康比宣布辞职并离开肯尼亚。他说，陷入困境的选举委员会充满内斗和政治恫吓。奥廷加在重新投票前夕发表一份声明，呼吁对投票展开一场抵制运动。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四拒绝了库尔德领导人的一项建议，库尔德领导人提议搁置他们的独立公投投票结果，代之以对话，以避免冲突。阿巴迪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的政府只接受宣布公投无效和对宪法的尊重。参加九月投票的人当中，大多数人支持库尔德地区独立。阿巴迪称公投非法。作为回应，他派遣伊拉克军队重新控制了原先由库尔德人控制和自治的地区，包括基尔库克。库尔德当局说，伊拉克军队星期四在祖马尔地区又攻击了库尔德武装。库尔德地区政府星期三说，冲突对双方都造成伤害，有可能在伊拉克引起持续冲突和社会动乱。除了冻结公投结果和建议对话之外，库尔德人还呼吁在伊拉克北部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台湾国家安全局星期四说，台湾有19人在中国担任中共党政军职务。在中共刚刚闭幕的十九大上，台湾出生的陆立安也是这次中共党代会的代表，并由此引发的争议。由此引发的争议在台湾持续燃烧。国安局副局长周美武星期四在回答立法院议员质询的时候说，台湾大概掌握到有19人在中共党政军部门任职，有关名单已经交给了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谢谢各位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